各位学长阿弥陀佛。好，今天我们有一位其实也是其他班的老同学啊，他今天第一次来，我稍微解释一下。我们在公告上的讲题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哈，那我们本来有方广版本的经本，也有法云禅学院所编的贯科版，其实也在一直用大智度论来做解释。大智度论是龙树菩萨所做的论，他所解释在论本文里面呢，都有附带《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经文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在看大智度论卷89啊，你那个页码应该跟我一样吧？在89卷的341页，你打开。是不是就是善达品？89卷的中间3341页，是不是善达品？是吗？所以页码应该一样哈。那这一品这种楷书体啊，这种楷书体其实就是经文。然后你往后翻到3355页，是不是有个仿宋体啊？有没有仿宋体？一开始倒数第四行是不是有个论字，反白的字？对，那个就是龙树菩萨的论本文，而那个论本文就是大智度论的主内容。那这个论本文就是龙树菩萨用来解释这一品经，而这品经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里面的善达品。那论的话呢，就叫做是，就是解释的是，是善达品第79。那因为这一品是第79，可是它整个100卷的大智度论，它刚好摆在89卷啊，所以你要把这个结构大概搞清楚啊。所以其实我们用的虽然现在是大智度论的论本文，其实解释的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那经是佛所说的，那我们主要是在学经，是借由龙树菩萨的论本文来了解经，这样了解吗？那我们上个礼拜借由经的3341页第一段文哦，把一开始须菩提跟佛的一重问答点出了这一品经的总标，就叫做化人修道不垢不净，亦不在五道生死。请各位看到3341页倒数第四行，佛所说的就是我们这一品经的宗旨。这品经的宗旨就是说啊，从前面这样子下来，佛就用了三段啊，其实不只是三段了。从一开始第一卷第一品以来，佛处处都在说般若的法相啊。什么是般若的法相呢？般若法相就是从五蕴开始，色受想行识。广说呢，就包括12入18界啊。那这个就是所谓的世间法。然后呢，再加上所谓的出世间法，出世间法从哪里开始呢？从四念处开始。那么四念处是要证四圣谛，四圣谛要通达所谓的十二支缘起，乃至一道所谓的一切种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些呢，都是般若要去解决、要去通达的法相。那么到底本经从第一品开始所讲的这么多的法相，包括如果用分类的话呢，就包括所谓有为法啦、无为法啦、世间法啦、出世间法啦、有漏法啦、无漏法啦、内法啦、外法啦，那这些都是我们本经当中不同品啊，对于这众多品类法相的分类方式。也其实就是说一句话，不管你是哪一宗哪一派，都是借由佛重新定义描述的法相，由他为我们所介绍的法相安例来重新观察这个世间，乃至于呢去明白佛要我们所显示的出世间是要从这里的生死流转去到什么地方呢？因为这些东西都不得不一定要用音声文字，也就是我们本品所说的名言相法，因为不得不要用到音声文字名言的施舍 来让我们明白所谓的世间它的过患是什么，出世间它的功德是什么，有漏它的杂染相是什么，所谓的无漏它的清净相是什么。所以总之要用许多的名言施舍让我们来明白所有这些法相背后要显示的道理，而那个道理也就是法性。那个道理只要用名言显示的都还是所谓一言的法性，可是佛所要讲的还不只是要借着名相，借着法相所显示的一言法性，它其实是要借着你由一言法性而误入离言法性。所以整个佛学如果用这样子的方法来介绍的话呢，它其实就是由法相来通，经由法相的善学来通达法性而已。而法性假说又有两个次第，一个是一言的法性，一个是离言的法性。所谓的一言法性是贴在法相上面，你借着意想分别所明白的法性。比如说今天你听到我所讲的话，其实我讲的话在你们耳朵其实是相应的音声，对不对？那么这些音声听到你耳朵里面去，你就会用意识把你过去对于佛法的概念，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种子啊，升起心所来跟我的音声去相应，然后生出你心中的明白。你心中对于我音声所生出来的明白的相，就是我们所谓的法相。请注意哦，我刚刚的解释是说法相在哪里，法相并不在我这里哦，法相是生在你们的心中哦，是你们借着我的音声在你们的心意识分别上面啊，如果用唯识的讲法，就在你们的见分，就是你们能理解的那个圆律的心意识那一边，就是在你们的心中，在你们耳识俱生的意识那一头，以及你们的眼对到我们今天大智度论的法本的文字一样生出的眼识俱行的意识分别，就在你们的心那一头，所谓的心就是指的意识分别，借着我的音声，借着论本文的文字，在你心中共同升起的相，那个相我们称为叫做法相，这样明白吗？很多如果不这样解释的人呢、啊，很多都把法相当以为是什么，就是经上的文字啊，世间的现象啊，啊，于是呢，我们就会在所谓的文字的文字相。啊，就是书本上的文字相，以及我们世间山河大地气世间的所谓种种相上呢，做所谓的有无一意染尽的分别。佛通通都说啊，这种心外的分别你执为实有还不打紧，还在执为实有之后呢做种种的论述，这个通通都叫做戏论。你说那我怎么不学佛，如果我不细论我怎么学佛？问题就是学佛一开始根据般若经，根据唯识的教导，一开始先要了解我们呢、啊，凡夫之所以为什么叫做凡夫，外道之所以为什么叫做外道，都是因为不了这些相。许多其实在佛学领域里面参究很久的人呢、啊，你如果问他说什么是法相，他们说法相就是山河大地，法相就是气世间，法相就是文字相。可是佛要说的是法相不在心外，因为如果不透过你心意识的翻译在你心中生相，这些相不名为相，不是吗？可是我们呢，如果不学佛啊，老实讲，你不管在世间的体制教育里面呢学多少年，我们总是以为有我有这种种外心外的种种世间的，不管是人事物种种异于我的种种法。其实世间为什么叫世间，就是用这种我法自他种种的分别生的概念来去讲述，来去形成理论，来去形成一种主义，来去形成一种学说，来去形成一种所谓的主张方法。 于是呢，形成很多的民族、国家、社群，乃至于许多意见对立的团体。这是世间法。佛陀在他的洞见缘起过程当中，他发现就是因为凡夫外道不了心外无法，因为如果不透过心意识分别，法本质不生。这个观念老实讲啊，如果我当年也是搞不明白了，当年还是大家都是从所谓的佛学概论学开始的，对不对？那我个人的学佛因缘是比较特别，我的佛学概论就是这一本大智度论。所以我从一开始学佛，我就一直不断的被师父们呢、老师们呢、教导以上我所跟各位讲的概念。法相不是文字，法相不是七世间，法相不是我心意识所分别的外相，法相是我们的心相。也就是说，所有一切相不离心，离心对你来讲有相无相，根本你就不能够明白。那么于是能够把这种大乘的空见，其实能够讲得清楚，讲得明白，不需要你去猜猜看的，老实说也只有唯识。包括大家都以为能够诠释般若经的三论中里面最重要的中论，所谓讲的缘起性空的道理，大家都以为那个才是能够代表大智论或者是般若思想的一部支论。可是很多人学的中论学了半天，都以为在我们心意识之外有一个法界长存的法则，那个法则就叫做缘起性空。请问，如果离开我们这一念心，如果离开我们这一念心对于我们自以为是的外相的分别之外，请问缘起性空这个所谓的道理，或者叫法则，或者叫做法性，请问怎么安立？难道中论里面27品所安立的文字，不是透过佛或者是部派佛教的论师龙树菩萨，透过他心中的理解，借由大家约定成熟的文字，后来又被鸠摩罗什翻译成中文汉字，再透过我们的心意识去了别，生出一种意解，难道不是经过这个过程的吗？请问我们有哪一本论哪一部经不是透过这个过程而发生的？如果没有一部经没有一部论不是这样子发生的话，请问我们今天读的是什么，学的又是什么？佛陀或者是菩萨大德们为什么施设了三藏十二部经，他到底要我们明白什么？其实老实说，禅家告诉你要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接去体验生命境界，由限量字直接去决断名言，弃证法性。原本法性唯有限管，中间不能够有任何的隔离分别，原本应该是这样。可是这种东西并不是天生就会，虽然我们的前五识眼耳鼻舌身这五识理论上应该是所谓的限量境界，它所缘的我们在理论上呢，佛学呢叫做性境，它是我们的自性见不假名言所生的所谓的镜像，它是完全不透过我们所谓的六根原六尘所生的六识了别的镜像，它原本是不经过这个。那你说不经过我们的六根六识去了别于六尘而生的镜像，何以会有相呢？那个相是什么？那个相不是我们眼所对的相，是心所生的相，我们以为它在我们的心外。于是有人听到这样的叙述之后呢，总说佛是鬼论，于是呢就跟这种主张的人问，那你们就认为心外无没有境界咯？佛不是主张这样子， 佛并不是主张心外有境界没有境界，佛是说你不透过心意识的了别于心中生相，境界在你心中不能够产生一种明白性。也就是说，我们如果离开了心意识的分别，离开了能所，能分别跟所分别，其实我们根本不见，不知不见。那么既然不知不见，你何以能够说我有知有见，乃至于有我有法，有自有他？这个是整个所谓西洋哲学所谓的认识论跟知识论的源头。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去认识佛法的话呢，佛法就会有点像西洋哲学的认识论或知识论，乃至于后期的知识论又发展出所谓的怀疑论，乃至于后来发展出所谓的存在哲学等等等等的。那是西洋哲学的发展。西洋哲学本来也是跟佛法一样要探讨人生的实相，可是后来到了后期慢慢慢慢流于所谓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就开始利用言说在称说所谓的法性，而法性变成离开法相，变成是一种抽象的概念。所以抽象概念就变成所谓的学术，而所谓学术要去论述的现象界就变成我们的世间啊。于是呢，法性跟法相好像变成两套理论体系，可是佛法一直都不赞成这么做。在这一品当中，他主张如果离开法相有限的话，这一种主张是灭；如果你主张法性之外有法相的话呢，这个法相是常见。所以你如果把法性跟法相独立为两件事，你不是落于断见，就是落于常见。也唯有透过善达品这一品的说明，其实本经从第一品第一卷开始都在讲这个道理。那为什么我特别在这一品当中花很多时间，是因为他很明白的用他的论述哈，直接讲到我所刚才所谈的东西。我只是把上礼拜的我乘信所讲的本品的选义啊，再次的跟主要是因为有一位师兄今天第一次来听啊，我有义务要把这一品入文的选义跟各位讲。于是他就举出了一个论述，就是我们3341页倒数第四行，佛为须菩提所问的话。须菩提问说啊，世尊，云何菩萨需要去善达诸法相呢？不是，我们今天只要把法相的误会解除了，直接弃证法性就好了吗？他言下之意就是这个意思。那为什么要去骗学？因为前面都在告诉我们要骗学，因为方便般若就是要骗学。骗学什么？骗学一切的法相。法相老实讲都是分别法，都是分别法。那么如果佛究竟开悟是要证无分别智，那为什么要随着入地以后去修学分别智呢？为什么入地以后的方便般若要我们去骗学这么多的法相呢？不是要不立文字吗？不是要离开分别吗？那直接告诉我法性是什么就好了。可是本品以及过去以来的这几品都一直跟我们讲，你入地以后反而要去断的是什么？法性执。不要以为法性离开法相之外有自性，如果你以为法性离开法相之外有自性的话，你还是会生出什么所谓的自性见。因为那个法性其实在你心中还是生出分别相，那个分别相就叫做法性相。而这里所谓的善达诸法相，应该要在法跟相中间加一个字，就是性。它有两个解释。你要好好的学法相啊，不要在分别法相之外又另外安立的一个法性的相啊，这样子才叫做真正的善学法相，善通达法相。这是第一个解释。第二个解释是，你要善学法相才能够善通达法性，这是这句话的第二个解释。 因为你如果没有好好的善学，什么叫善学？在瑜伽师地论里面呢，他说啊，那个善学，那个善的意思就是得善巧。什么叫做得善巧？得善巧的意思就是证空性，了达无我。如果你不能够在法相当中证空性，了达无我的话，你在法相当中不得善巧。因为法相虽然透过分别而知而见，可是你要如实知如实见，因为一切的法相都是因缘和合施设名言所生之法。那么既然一切法相都是和合名言施设之法，它就无自性。所以你怎么可以在和合生名言施设的法相之外另外去取一个法性呢？我要你重新定义，重新去观察，重新去善思维法相的目的是要你通达一切法相无自性，而不要你另外再安立一个法相之外的自性。有没有一点吊诡啊？但是这么委婉的次第所教，我们前面讲次第品，次第学、次第行、次第道，就是要透过这样子的三种见次，让你明白哦，讲了半天不过就是要把我们心中对于相上的挂碍拿掉，因为只有心无挂碍才能够远离颠倒梦想，就近涅槃。以上我所用的话是心经最后开悟所道出来的一句话，原来不是心外有法或无法，因为有无只不过是分别，一意一相一相一性一性都是戏论。佛所说为的究竟涅槃是远离戏论的无生法忍，把无生法忍的究竟圆满的境界呢称为叫做究竟涅槃。你只有真正悟入那个究竟涅槃界，离戏论的究竟涅槃界，才是所谓的善达诸法相，这明白吗？这就是本经须菩提要问佛的问题。佛怎么跟须菩提答呢？佛说比如化人不行，就是不心中相应行，那个行呢请各位写一个相应之字。因为一切的三界六道的有情都是佛所化，佛所化你可以假想释迦牟尼佛为了要教导众生不知道自己的实相，所以呢他就为我们每一个人化现在我们四周围，有其他的友情，有我们所处的气世间，在我们所认识的友情非我的友情界当中呢又把它分为渊品、亲品、中庸品，把我们的气世间呢又分成我们所属的我的房子、我的社会、我的国家，对不对？我的民族或者是其他的星球，乃至用佛法的教言来看的话呢有三界六道，由此施设这么广大无边不可思议的法界的差别相。于是在这里佛到了方便品的时候呢就我们的道出了一种观点，他说不管你相不相信，你试着这样子去怀疑，所以本品是有点像西洋哲学的怀疑论。他说你不要那么快的就接受外界乃至于你以为你自己自体的存在是实有的，你不妨想象有一个比你还高的所谓的灵体啊，你可以把它想象都是大梵啊，你可以把它讲成大自在天啊，你可以把它讲成佛啊菩萨啊，你假想有一个非我的灵嘛，那个大我啊，那个神性，那个明帝啊，那个过去当时外道有很多的论述，你就不妨随着这些外道说有一个非我但是高过于我的一种主体，那个主体啊透过某一种比如说啊透过四大 假合成契丝间，假合成依住于契丝间的有情见，然后呢创造出这么多的差别。他就问，如果说这一切的正义恶报都是佛透过四大假合所变化种种的五蕴自性差别相，他就问须菩提，他说佛所化的人会对这个境界产生自己的自信见吗？那么既然这一些正义恶报的种种自性差别相都是非我之外的主体幻化所作，你应该去认识幻化所作背后的主人翁嘛，你怎么会在所谓幻化出来的假象当中自以为实，然后还说这个所谓幻化出来的友情它有自己的情绪，它有自己的理性，它有自己的主张，它会有它的分别，它会对这个境界产生有爱非爱所谓的情跟见，怎么会于其中再生出所谓相应生的贪嗔痴的心，乃至于会结生相续取种种的色身啊色受想行识的五蕴假体，乃至于会于中再去自己分别，你说木偶他会自己分别我跟境界吗？因为木偶是怎么做的？四大假合，他的气之间也是四大假合，木偶自己不会说有我，木偶自己也不会说有境界啊，对不对？因为木偶是被撑在木偶里面的那个手操纵的嘛，如果我把木偶的那个外包装拿掉，你就看到一堆手在偶戏团的舞台上晃动，你会看出什么剧情吗？看不懂嘛。可是当那些手每一个手都套上了不同表情跟不同服装的，再配合很多音声冒烟电光来去，情节就在你心中发生了，不是吗？有相你会有分别，无相把你用来分别的相拿掉以后，你看到一堆手在那边冒烟电光来去，你也不晓得他在讲什么，而且还没有旁边的 OS 旁白哦，把所有让你生出分别的相通通拿掉，如果一切所要分别的相无相只是因缘，就留给那些假合的因缘在那边晃动，如果你有机会看到偶戏背后的实相，离开所谓的阴身，离开所谓偶戏的昂阿桃跟他穿的戏服，只是看到地水火风来来去去，对不对？不管他在演得多么精彩，你心中不生剧情，你只会觉得无聊而已。你怎么会于中说那个偶戏的人会有贪嗔痴的心呢？会有结生相续变化所做的戏服，他这一生穿那个小旦的服装，下一个变成老僧的服装，不过换一套戏服穿穿里面还是那只手啊。可是如果你以为相上之外有手，你是常见，对不对？你以为哎呀原来这是手所做，于是那个相都是假的，你是断见。哇哩咧啊，到底佛法要讲什么？佛所化人不行淫怒痴，不行色乃之事，不行内外法，不行诸烦恼结识，不行有漏无漏，世间出世间，有为无为，亦无圣果。连佛所证的两种圣果都是无所有不可得。说到这里就恐怖了，就恐怖了。那佛到底说什么？不要忘了前提是什么，化人所作，化人所作毕竟无所有，而化人的比喻是要讲什么？我们今天不了这一切都是因缘所生法，所以才把因缘所生法变化所做的种种气势间正义而报种种的分别自性差别相，用化人的比喻让你来升起一个怀疑。如果你今天知道这些都是因缘变化所作，你何以为会在因缘之外会另外认以为因缘所生的法 自己会主张淫怒痴，自己会洁身相续色身相位处的五蕴假合，自己会有自己主体跟客体自他内外的分别，乃至于会有杞人忧天或者是得意忘形种种的情绪，用生出烦恼结识驱色在江湖当中，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变化所作，乃至于中会生出很多概念跟知识，分别为有漏无漏、世间出世间、有为无为等，乃至于为了要处理这些分别，另外再施设一个所谓的菩提涅槃的圣果可得。不要忘了，往后这些前提都是观待于化人所作，底下这些都是无所有。如果是非化的话，那么底下这些都是说实有了，对不对？所以这段话请在天的部位一定要把它要说的法则讲清楚，它不是在讲有淫怒痴无淫怒痴，有色身香味触无色身香味触，它不是在分别底下这一些分别因缘所生法有和无，它只在说淫怒痴五蕴内外法烦恼结识一切的概念分别，乃至于一切的菩提涅槃的圣果都是因缘所生法。既然是因缘所生法，自性就本来空。可是问题是，佛所化人因缘所生法的自体不知道自己是因缘所作，所以才自以为哎呀有淫怒痴嘛，对不对？然后呢，于是因为淫怒痴的驱策爱取有，就有生老死结身相续的色身相位处，色身相位处存续的这一期寿命就会分别有内有外，就在这一期当中又创造出烦恼结识，于中在做有漏无漏等的恶法分别，想要出离这个世间，于是又创造出世间的圣果。所以背后的法则就是什么？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所以这段话也就是佛在跟须菩提不断的频频同样在说同样一件事情，观待道理，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有的缘起性空的道理。所以总结也是如此，菩萨行在方便般若道上亦如是，无有是事亦分不分别是法，也就是不取相不生心。为什么？因为你所依的事是因缘假合，你所分别的法是名言施设，所以无有是事的事就是依他起相，不分别是法的法就是片计所执相。片计所执只是名言施设，名言施设不是空穴来风，他要称说所依的自信，而那自信是什么？自信是四大五蕴假合之相，离开四蕴四大五蕴的假合之相，没有另外的我相法相可得啊。因为所谓的我相跟法相只是分别所生的法，或者叫做法相，而那个法相不是在外，是你源于名言于心中生出的分别相，而那个名言相法所要称说的事其实都是原生相，都是四大五蕴假合的原生相。那个原生相发而已来，他生生灭灭聚散无常变化所作，根本一直以来无自性生无自性灭啊。所以菩萨入地所行之法都在显示这段文字，无有是事亦不分别是法。你能够了解这个道理，就叫做善达诸法相。也就是说，菩萨也不过是在戏台上演戏，跟谁演戏？跟那些不知实相的三界六道的凡夫，跟他所要度的众生同台演戏。众生不知是戏，自己扮演众生。有些众生 傲慢自我，妄自称大，妄自称大。有些凡夫自己知道人生是苦，求心外的神佛菩萨加持，说哦，你就要加持我，你要救救我，我是业重凡夫，请你来救救我。所以台上有好多种戏码，而菩萨只不过是配合的这些不知实相的众生演一场方便不尔的戏。当然他的目的是要让他渡到无余涅槃的彼岸，可是这些众生有他自己的根性，有人是所谓的人天种性，所以这些菩萨就用人天的五戒十善法来渡他们，让他们呢生生增上福报广大，用福报垫高他受苦的空间，让他暂时虽然有苦，可是至少回头可以舔舔蜂蜜，暂时度度小月，度到他有一天开悟之后，向佛菩萨要甘露药。如果这些求人天福报的众生不回心向道，佛菩萨也无可奈何，只好继续陪众生演戏。有些众生是声闻种性，是缘觉种性，菩萨只好为他说什么四谛法、十二因缘法，令他悟到人生无常，于是遁入在空无我的无余涅槃界里面。等到他从涅槃界悠悠忽忽醒来，知道原来所谓的这种涅槃是离垢、离开生死界安立的概念法，是很长寿量的离受离想的定境界而已。于是佛会在为他再次示现，为他说什么？为他说如来的圣教，就近劝他以成就佛道为志，生生世世行在菩萨道上，继续把这个如来大业传灯不灭。所以方便般若讲的是五乘，讲的是三乘，也就是说佛所行的道，佛所把他的棒子交在他的弟子身上，最主要是交给谁？并不是交给声闻缘觉，而是把他的如来菩提、佛菩提的棒子交给菩萨行者。而菩萨行者有种种，地前的菩萨不名为菩萨，入地以上的菩萨才是真正的般若经所讲的方便道的菩萨行者。真正的如来家业是交给入地以后乃至于八地以上真正的法身大师，因为只有这些菩萨才真正能够行菩萨道。但是菩萨道是怎么回事呢？菩萨道不过就是回来带着他的空性正见，行无所得空，陪众生，众生想演什么戏他就陪他演什么戏，但是他不只是演戏而已，他在演戏当中教化这些观众，让他明白道理，让他能够善达诸法相，最后决断名言，弃正法性，求证涅槃。这是菩萨行，佛所说的法所要达到的目的，能够明白这个宗趣就叫做善达诸法相，不明白这个宗趣，努力在那边演戏，不疲不厌的以娱乐当人生，那是外道，那是凡夫，乃至于魔所做。如果你于这个相不知出离，于相取相又在里面爱憎分别的话，哪怕你自己以为站在正义的一方，佛道正见的一方，你仍然是魔，严格吧，因为你根本不晓得是相非相。老实讲啊，我有时候读经啊、学论啊，读到这里我都会想哭，哎，因为实在觉得哦，纵使有些时候好像有一点光明出现了，可是心一再闪一过，一闪即过， 又回到这个分别法相的人生道上。真的不得不相信，我很不喜欢那句话，真如不守自性。我真的发觉我守不住真如自性，我守不住。问题在哪里？我以为真如有自性，于是我才守不住。原来我要去除的是自己以为真如有自性的妄想分别。你只要脱掉我是佛弟子的外衣，不要以为我替天行道，你无相就可以行一切的道，本品就这么说。只有你通达无相，你才有办法真正行道。我经常读到这里就望洋兴叹。那么这只脚要怎么迈出去？真的怎么迈出去？怎么走出这个法堂？怎么在人间道上陪众生真的行这一趟菩萨道？你知道吗？你住空容易啊，出假不容易啊，要能够行在中更守不住。你只要有心中还有那么一点点有，不管有空，你就走不出去。你不能够完完全全的通达无相，你走不出去。所以啊，真的都是掰卡菩萨了，跛脚菩萨了，真的都是做这个事情啊，真的做这个事情。所以本品要讲的很深刻的东西就是这样。所以须菩提就说了，那如果这些都是化人的话，这些都是变化所做的话，那么云何有修道？修道指的是地上啊，十地菩萨所行的道。云何有修道呢？佛就说了，化人修道有，可是化人所修的道不够不净，也不在五道当中生死。诶，你不是说变化所作就是同众生在生死界演戏吗？你这里为什么说化人，就是这边的化人指的是十地菩萨哦？好，请各位特别注明，这边指的化人是指十地菩萨哦。十地菩萨陪伴着众生在修道位所示现的，其实是什么？不够不净的实相。他也没有真正生死五道可入，他也没有真正陪伴所谓所度的众生，因为他于心中啊无众生相可得，因为他众生无众，他心中无众生相，他才能够不退转于道。如果他心中有一点点众生相可得，道行不出去。就是我刚刚所说的，如果他心中有一个佛道要行的话，他根本行不出去，因为他根本没有办法。就像很多基督教要传福音，前面背了一个末日将近，后面背一个信我得永生，然后呢手中就发传单走在路上。各位要知道哦，你要能够穿成那样三明治的装，像根本不想理你的人勉强要递上一个福音的传单，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我每次看到摩门教那些穿白色衬衫黑色的裤子啊，骑高高的，以前都是骑高高的脚踏车啦，那现在什么脚踏车都有了啦，然后一定戴着那个脚踏车专用的安全帽，然后一家一家门铃去按，然后要忍受大家说我幸福高的啦，我娘因为啦，然后呢把你驱逐于门外。你知道吗？那些十八九岁就被摩门教会派到，不只是在台湾，他到全世界各地，他到印度也是那样，他到孟加拉也是这样，到非洲也是那样，穿白色衬衫穿黑色的裤子，一副白白净净的干干净净的像，要一群孩子去磨练被拒绝，磨练被拒绝。我其实觉得那个是很好的修行，真的，老师我心中同意这个话啊。我自己很多做过很多工作，老师说过一句话，一个孩子要成长，他人生路的第一个工作最好做的就是业务员。你到去这个港澳房糟蹋港澳，你根本没有自尊可言，可是你必须要唯独为五斗米折腰，你又不能丧失自信， 每次回来一杯咖啡，领带再束紧，重新再来。那种不断要清理出自己心中的垃圾，不断重来的那种勇气，才是能够陪伴我们的孩子啊。当我们不在他身边守护了，他才走了下去。如果他老是被保护啊，老实讲，这个孩子啊，走不久的了，很快就从江湖上退隐江湖了，啊，不是忧郁症啊，就是入黑道了，真的只有这两条路嘛，不然怎么办？不然怎么办？所以佛法我为什么说很重要？因为哦，与其让孩子哦，在江湖这么惨痛的教训里面呢，去流血流汗，其实不如趁他们年轻的时候，用他们愿意接受的方式，让他们懂这个道理。因为佛法是一个唯一能够清理自己心中最维系的垃圾，而再重新勇敢起来生活。唯一我认为，我行过这么多的道路啊，我看过这么多的宗教，我也学过这么多时间心理学也好，哲学也好，乃至于所谓的现代新兴宗教也好，我看遍了一切，也只有佛法是我心中啊最后的净土。为什么？真正如果你有机会，你的心地的功夫真的能够到化人修道的地步，你已经完全无相。你如果悟入无相之后呢，你所行的道就如这边佛为须菩提所说的，不垢不净，也不在五道生死。其实不在五道生死旁边所要说的话是什么？无你所度的众生，也就是所谓的空众生相，也就是我们讲的三轮体空。无相的所行道就是三轮体空，也就是空众生相。你心中明明白白知道三界无众生可度，实无众生得解脱，完全都是释迦牟尼佛为你变化所做，让你在这个境界当中清理你心中的垃圾，用勇敢的道力活出精彩的人生，而不是要去捡拾人家的破烂，过一个枯萎的人生。这才是佛道，这才是方便般若，这才是这边佛为须菩提所说的化人修道，不垢不净，亦不在五道生死。请往后面一页332页，如果你再把这个道理讲明白的话，请看到332页的第四行。第四行这边说，化人无色无受想行识，哈，最后要达到什么地步？达到无垢无净，亦无五道生死。请注意把底下那几个字也画起来，也无解脱处。这个是须菩提所领会的意思。那他就说，那也没有涅槃可得咯，也没有佛道可成咯，也没有菩提涅槃两种圣果可得的话，那么请问菩萨所行道有何等功用？因为如果你只停留在刚才334页那句话的话，你心中会落空的，你心中就会像须菩提为我们所问的这个问题。那么我们辛辛苦苦行菩萨道干什么？我们辛辛苦苦开悟了，开悟以后就要过着一个虚无的人生。那么请问我们活着一个化人修道，不垢不净，亦不在五道生死，亦无解脱处可得的无所得空，这无所得空所行出的道，这个菩萨道到底有何等功用呢？请看到这一页倒数第五行，佛就说了，佛就安慰须菩提说，如是如是，须菩提啊，菩萨摩诃萨不见众生从三界得解脱，这句话也画起来。我先跳着讲哈，把这品经非常重要的总标义一定要跟各位搞清楚啊，你们一定要把总标义先搞清楚，才不会一下子醒浓睡早，一下子醒热睡早，一下子热得头上冒烟，一下子好像到寒冰地狱去，不晓得佛在搞什么。他说，他这边又说了，菩萨所行道啊， 为什么这边特别全名说菩萨摩诃萨，指的是真正以大悲心行在追求无上菩提道，用无所得空的方便力所行的菩萨道的行者，不见实有两个字，不见实有众生从三界得解脱，何以故？菩萨摩诃萨加上两个字如是见，再加两个字如实知。见是见真如，知是得般若的正智，一定要得般若的正智，自证真如的自信，才能够明白了知一切法如幻如化。有人说如幻如化的如幻三昧是空观，不对，它是入地以后后得世所行的无相三昧，也就是所谓的假观。我们其他的经所谓的如幻三摩地，如幻三摩地是假观，不是空观。空观是要空掉自己分别我执跟分别法执的观，空不是空外相，因为外相无自性，哪来有你所空的对象，对不对？只有你取向分别生心的那个东西，才需要用空观去对治。可是就怕你用空观对治完了之后呢，住在一个空的法性上，所以还要叫你出假，用厚德智在实地位当中修如幻三昧，用你如是知如是见的空观的修养。所以见知旁边清写二空真如，然后依着二空真如出假观实地的障碍，为众生分别法相通达法性。所以所行道就是观见一切法如幻如化，也就是说他所行的如幻三昧，无众生无实有众生从三界得解脱。于是底下须菩提就问了，那么如果没有众生，没有实众生从三界得解脱，没有真正众生被菩萨所度，那么请问菩萨实地位到底为何事而行呢？所以倒数第三行他就问了，既然一切如幻如化，那么菩萨为何事故行，请把为何事故行再画下来。这是很自然的问题啊，只是不晓得各位学长会不会自己问就是了。于是最后一行佛就跟须菩提讲，若众生自知诸法如幻如化，菩萨摩诃萨终不于阿僧祇劫为众生行菩萨道。那么请问不为众生行，那为谁行？不是入地以后是纯粹为众生行普贤行吗？那么如果无众生实有解脱，那么请问菩萨入地所行，他在往后入地以后的两大阿僧祇劫，那么他所行道是为何？他说他自己清清楚楚，不是为众生行菩萨道。须菩提啊，是因为众生自己不知道一切法如幻如化，以是故菩萨摩诃萨于无量阿僧祇劫行六波罗蜜，成就众生进佛国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各位学长，你们从这句话得到什么讯息？他不是为众生行菩萨道，又说以众生自不知诸法如幻如化，所以菩萨于无量阿僧祇劫。请问哦，这里已经不是讲入地以后的两大阿僧祇劫哦，两大阿僧祇劫是假说有佛道可成，他在这边讲了方便般若，却又翻了三大阿僧祇劫的说法，反而说了无量阿僧祇劫。也就是说这里他已经知道无众生可度，无佛道可成，一切法如幻如化，于是他把时间拉长了，拉成多少？拉成无量阿僧祇劫。干什么事？让那些自己知道自己不知道自己有佛性，自己其实自信本质不有的人，能够善达诸法相。所以你只能怎么做？你不能把执有的众生抓到面前来，一直不跟他，一直跟他讲空。老实讲，一个执有的众生，你跟他讲空是讲不来的，因为他不管听你的话怎么听，他只要带着有色的眼睛去听你的话， 你不管讲有，它增上一个有；你讲空，它增上一个空。所以方便道的菩萨行只有怎么样，只有八个字：恒顺众生，普皆回向。所以方便道的般若只有三乘五乘之道，怎么会只有一佛乘？如果还有佛乘可得，佛道的两种圣果可得，还有我证果以后，我要开始担起如来家业，好好把一个一个众生度成出三界了生死，你就做到死吧。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佛干嘛把我们这些人留在娑婆世界自己去涅槃呢？明明我们都还没有得度啊，他怎么就圆寂了？他怎么就成佛了？他的因地不是说众生不成佛他不成佛吗？他不是说因地说众生度尽他才成佛吗？他不是要多一些众生到无余涅槃他才罢休吗？我辈凡夫都还没有度尽，为什么他就罢休了呢？所以般若经的后期，佛才为什么要讲涅槃经？涅槃经要显出什么？涅槃经要显出正因佛性。什么叫正因佛性？是众生现在就具有佛性，不是修正才得到佛性的。所以一直以来的佛教界都在正，都在编佛性是当常还是现场？当常的是意思未来透过修正见识到才可以得到佛性。有一派的人主张现场当下众生就是佛，这两派人都是偏见。用般若经来说，现场是执常，当常若断，因为他所证的法性是什么？本无而有的法性，对不对？本来没有，透过修道才有的法性，怎么可以叫法性呢？那种法性是有为法，我们所讲的法性是无为法，所以那无为法性怎么可以透过有为的修道而证呢？所以当常是不对的，现场也不对啊。为什么现场不对？如果现在众生就有佛性，为什么当下又不成佛？所以堕常。所以这种本来我有佛性本有，可是现在众生却不成佛而无，而没有佛的功德显现。所以如果你认为现场就是主张什么本有而无，就是我本来有一个清净佛性，后来因为一念不了心生被障碍障住了，所以我要赶快刮除在禁止之外的尘垢，只要尘垢刮干净了，佛性就显现了，因为我本来有佛性啊。所以在这一品当中啊，很严酷的挑战佛学界的两大禁忌。你把佛性以为修正可得，当常的说法，或者本来我有佛性，因为课程烦恼所障，说我要对付课程烦恼。可实际上般若经讲妄提本无啊，因为片即本空啊，所谓的妄，所谓的杂染，都是虚妄分别于名相当中由虚妄分别自心想生的，叫你要除心不除境，根本没有妄体可除。可是如果跟你讲无妄的话，那为什么要修道修半天呢？所以啊，国不理就跟你讲有妄，要努力去修道，要断障正真。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方便假说。如果你把种种方便假说直为实有，你在修道的过程当中就处处碰壁。所以啊，文殊剑两面刃，文殊剑两面刃，乃至于连这一把剑啊，字体都不可以说是有剑。